陷入债务危机的海航集团正在全力挣扎求生。2月3日，海航二把手王健罕见的半公开发出声音，称海航的安全与中国共产党的职能安全休戚相关。这演讲是在海航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上发布，经过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广为人知。为了进一步传播，海航方面还刻意通过内部文件下发了王健的讲话全文，并被公布在网络上。海航的风波与流亡美国的郭姓大亨和众所周知的反腐斗士王岐山直接相关。这次爆发再加上温家宝加友人段伟宏被抓，与为这一段诡异的政局提供了新的谈资。中国知名的新闻周报南方周末2月9日即今天召开员工大会，撤换了总编辑段公伟，此人口碑不佳，是南方周末这是两三年来断崖式衰落的主要责任者。但南方周末的精英媒体血脉虽然已经稀薄，但并未完全断绝。在2月8日，南方周末经济部记者黄河在个人公号上发布了公开信，把最近被编辑枪毙的海航的报道贴出，并指责编辑部无故将已经上版的报道撤下。而此前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在网上公布了被编辑撤下的一篇飞河强奸幼女余案的长篇调查报道，表示对编辑方针的抗议。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在同事劝说下删除了已经贴出的海航报道和记者手记，但相关内容已经流传开来。在一段相关的文字中，黄河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2月7日晚上，黄河被编辑告知此前操作的海航调查报道专题在已经上版情况下被撤稿。黄河说，刹那间我又回到了8年前平安调查报道深夜被撤时的激愤和无奈中。8年前的一次撤稿，我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申诉和等待，并在最终发表无望的情况下寻找其他的发表渠道，最终不了了之。8年之后再度面临这一熟悉的场景，决定不再等待，直接在网络上发布调查报道和记者手记，在此声明撤回向南方周末提出的两篇稿件，不参与报社未发稿业绩与评级。作为文章作者和网络发表的直接责任人，黄河表示对报道中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承担全部责任。他表示，重大且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实表达，既已诞生时便需公诸于众，这是记者的天职，也是公民的本分。报道认为，负债式收购迅速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海航，实际上是以信贷膨胀为推动的资产价格增值掩盖了企业扩张中的种种问题。海航集团这次债务危机并非因是其他第一次因基金扩张而遭遇生存危机，甚至可以说整个海航模式就是在不断的并购扩张和资金链危机的循环中走到了今天。黄河自称还有许多的局部分析没法展开，比如国开行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角色以及外资投行的玩法等。在一些媒体群组中，这两篇报道并未得到太多的肯定，原因更多的是历史梳理和逻辑推演，而硬性的突破与南方周末另一位记者李维豪关于安邦保险的长篇报道相比仍有差距。海航危机的爆发似乎开始与郭姓大亨的爆料已知，随之而来的权威英文媒体如纽约时报的跟进有关，但显然不局限于此。如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所描述的，海航从一个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少数几个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集团之一，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进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些巨头的雄心受债务刺激，被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所掩饰，增加了公司管理战略动机和财务状况方面的许多不确定性。由于模糊的所有权和一系列复杂的附属公司，想弄清海航的运作十分困难，而高管的朋友和家人相互关联的交易更是增加了难度。报道又引述多年前海航创始人陈峰对债务的悲观看法。陈峰对债务似乎并不关心，他说，虱子多了就不痒，借多了也就睡得着了。但如黄河所说的，从宏观背景来理解，海航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就像过去十几年在中国你只要敢借钱买房就会发财一样。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胆大者都能得到几百上千亿元的贷款，不透明的政治背景哪能怀疑。这些巨大的债务黑洞不仅仅与创始人的勇气有关，更是公众财富被寡头再分配的快速通道。最后，如王健在演说中一开始所说的，对体制的呼吁和绑架未尝不是某种真相的直接表达。根据王健的说法，海航事件是一起政治事件，是国内外反中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对以其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阴谋，要以政治高度看待这个事情。国内外敌对势力阴谋破坏习主席和党中央，扰乱海航、中国经济，颠覆19大、一带一路以及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其动机邪恶，蓄谋已久。王健说， 海航在实现伟大变革和总书记的伟大梦想，海航是中国最忠诚的企业之一。近期对海航的进攻是一场阴谋。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